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呢，我们从已经结束了，昨天结束了《历代至上》的这本书，然后今天我们就进入到诗篇第三十篇了。我觉得也是很好，因为今天其实真的是像刚才 IBH 所说的，其实它是有一些的关联，跟我们在看这个《历代至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第三十篇，它其实是大卫的诗，而且它开始的时候，它这边就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诗歌。那我们知道说，诶，你会觉得很奇怪，大卫他其实并没有建殿啊，那圣殿应该是所罗门所建的。那所以我们就在看这里，他这里讲的献殿哦，可能就是指大卫为建殿奉献那些的财物还有材料，这些我们就在历代至上第22章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哦。所以根据撒母耳记下24章还有历代至上21章的这个历史的记载哦，那耶和华那时候是向以色列百姓发怒哦，原因是因为许多的百姓他们当时候他们犯罪离弃神，他们不信靠耶和华。当时其实以色列四境大概都已经被大卫征服，可以说是太平盛世。那以色列军队拿刀的就有130万之多，而且全国人民至少有600万人哦，我们想一下，好像新加坡都也只是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人数哦。所以当时候对当时候的那个时代来说，是一个真的是很了不起的，而且是应该算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强国哦。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王他却被当时候却被撒旦激动，犯了一个大错，所以他没有在征战平息后引导百姓悔改归向神，向神来献祭敬拜，遵守律法节期，推行圣洁正直的生活。他反而是因着骄傲，然后他就不听劝告，不顾一切的就去数点以色列百姓的数目，所以结果就再次的引起耶和华极大的怒气，而且这个怒气呢，大到连耶路撒冷都要被神来毁灭哦。所以当时候为什么神会发怒呢？关于对于大卫数点以色列人呢，那其实大卫数点以色列人就显示他是依靠这个军队而不是依靠神，以至于他得罪神他就犯罪了。那当然当时候过后大卫知道他犯罪了，他就他就来到神面前认罪，而且他也照着神的吩咐在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来献燔祭还有平安祭来求告耶和华。所以当时候神也就怜悯他，他就止住了这个瘟疫哦，这个可以在历代至上21章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大卫当时他就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所以大卫他写诗篇三十篇所指的圣殿，其实是指这个阿尔南禾场的祭坛，是他遵照耶和华的吩咐而建哦。所以历代至上第22章记载，大卫他其实并不是只是随便的拿了一些石头堆了一个坛就算了，他同时呢也是为将来建造圣殿来准备哦，好让就是一切建造圣殿的材料啊、工具啊、人员啊的这些全部都计划好好，就是在所罗门继位以前都预备好了。所以大卫他在写这篇诗篇，其实也是为了将来当真正献殿的时候来用的哦。那虽然他没有看到所罗门圣殿的落成，但是他是以信心盼望着那个荣耀的圣殿哦。所以在之后我们也看到，就是犹太人他们其实在举行献殿礼的时候，他们通常也是会诵读这个的诗篇哦。那他们在神面前献祭，纪念耶和华的医治还有拯救，感谢神的怜悯还有恩典哦。所以当犹太人他们每一次在诵读这诗篇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提醒他们自己，就是虽然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从历史当中他们经历许多的灾难， 他们自古以来所遭遇的这些的病痛、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危难和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好像今天我们如果再看以色列，其实还是在发生，他们也是经历好多好多 的这些的灾难跟逼迫，但是他们在过去也是看到神对他们的管教跟惩罚也是一直不断，就是当他们就是偏离神的时候，那神的管教就在他们当中。但是大卫写的诗篇三十篇却激励他们相信有一天神会完全的饶恕和医治，必然会临到他们哦。好，所以因此呢，我就将今天这篇经文的主题定为神的救赎与恩典。在这篇个人的感恩诗当中，我们看见大卫他承认神的拯救，并且呼吁会众与他一起的来赞美神哦。那当中他当然有想起他自己过往所犯的罪，但是呢，他也重申他对神的赞美哦。所以首先我们就来看，大卫他称颂神的医治还有拯救，在第一到第三节哦。那一到三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所以提拔这里它 原来它是指、把水桶从井里拉上来哦，所以此处他就形容神他从坑中把他救拔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把水桶，就其实说神把我这个水桶从井里面拉上来。我们知道说在井里面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自己上来的，所以唯有有一个人这样子把我们拉上来，就好像、一个绳子绑在水桶上把这个水桶拉上来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神你帮助我，释放我，解救了、解救了我的困难哦。如果不是神把我们拉上来的话，我们是永远都在水井里面没有办法出来的、哦、所以大卫他用提拔来形容神的拯救，感恩神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原来的地位光景其实是在一个很低贱一个很低的一个地步，但是神他提拔我们，而且是在仇敌面前使我们升高。所以相对来说，神他不让仇敌向我们叫嚣炫耀，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都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有那个荣耀的身份在我们的身上哦。然后第二第三节这里大卫就回想他过去他自己的低点。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真的是、尤其是早期的时候，他真的、曾经被仇敌追赶，就好像他被扫罗王追赶，因为担心他会、这个扫罗王担心大卫会抢夺他的这个王位，所以一直被追赶，然后差点没命。甚至我们也知道他过后也是被他的儿子背叛，也是被追赶，这些等等、他也行过死荫的幽谷，他也曾经病危，然而神他都救拔他，性命能得以存留、所以这个对大卫来说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医治，还有神的拯救，使他能够从死亡的边缘当中被救回来、所以他当然他心中是对神充满着赞美，他也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甚至线上弟兄姐妹也是，我们都是被神提拔的人，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德行啊，我们的行为举止啊，而是因着神的怜悯还有恩典，能够将我们从罪恶还有死亡的深坑当中拉了上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身体健康寿命力气其实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其实都是在乎神哦。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曾经医治我们，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真的是经历过神的医治，然而最更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神他赦免了我们的罪，他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还有、永远的死亡、所以他已经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是否在困境当中会向神来呼求呢？ 我相信我们都会说会，每次我们在经历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啊，很痛苦的时候啊，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自己说主啊救我，好像在就是在这种困境危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想起神，我们就会向神来呼求，神啊救我，神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但是我们是否承认并且 感谢神的拯救呢？我们是否真的是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的生命其实都是神的拯救。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然后把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有这样子的还有这生命气息，变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要常常不只是在困境当中来呼求神，我们也要常常感恩神他拯救了我们，使我们今天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除了看到神他的医治拯救之外，其实大卫他在第四第五节他也看到神的恩典持久。那在第四第五节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这里大卫他在呼吁神的百姓来歌颂和称赞神哦。那之前在第一到第三节的时候，大卫是在讲他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他用耶和华的称呼。但是现在呢，到第四第五节他讲到耶和华的圣名，他是对百姓来讲的。他说你们要歌颂他，要称赞他可纪念的名。为什么呢？为什么需要来称赞他呢？原来是因为在第五节他就这么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意思就是说神的怒气其实是很短的，有时候神会发怒是会的，神不是一个不会发怒的神，他会发怒，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就是做了一些不讨他喜悦的事情，所以他会发怒，但是他的这个怒气其实很短而已，是非常短暂。然而他的恩典却是非常持久的，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可以非常的长久哦。所以悲伤虽然有时我们会有忧伤的时候，但是喜乐终将会来到。因此呢，耶和华对大卫来说是应当称颂的哦。我们会发现说在我们平安顺境的时候我们都是比较容易赞美的。哇，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一切都很好啊，家庭和睦啊，工作很好啊，孩子啊可能是父母亲啊，健康啊，这些等等，我们其实是很容易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来赞美神。但是在困难还有痛苦当中时候，我们的心中是否仍然心存感恩，继续的来赞美神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主啊我相信你，我还是继续赞美，我感恩。可是当我们的处在一个困境跟危难到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时候，我们是否我们还会这样子的来感恩赞美呢？其实很常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到了一个时期的时候，心里面可能我们就会开始埋怨神，会觉得说神啊，为什么你要把我放在这样的情况？神啊，你到底有没有在？神啊，你到底是不是真神？你到底有没有在看顾我？我们可能当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来感恩来赞美，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面前一大堆或者是一大摞的这些的问题跟困难，好像感觉没有办法去胜过一样，然后我们就看不见这些问题背后的那位神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就算是在困境痛苦当中，我们真的是时时的要提醒我们自己，神是还在的，神的恩典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持续的来感恩，我们要持续的赞美他。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其实终将带来喜乐，只是说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何时来到，所以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愁烦跟那种的没有办法有时就会有很多的埋怨在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学习，学习什么呢？就是每天都在感恩。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甚至是可能我们每一天忙碌了一整天之后，晚上回到家然后睡觉之前， 我们可能可以尝试去思想，或者是有些人他们是习惯是用写的，就写下至少一件今天让我们感恩的事情，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很大件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当我们能够注意到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很小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我们每一天神都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许多许多的事情哦。所以不论大事小事，其实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保持对神恩典的敏感，还有就是感激之心哦。然后呢，我们在其实在经历困难当中的时候，主动向人分享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和盼望。有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不容易跟人家分享，因为觉得说哎呀 我的情况都很糟糕了，哪里还能够跟人家分享什么，给人家看到神的作为。可是我觉得其实越是在一个困难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给人家看到我们在神里面的信心和盼望啊，就好像我的孩子，他现在我的小女儿，她现在还是在经历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啊，身体上的一些状况等等啊。可是我还是会去跟人家分享我孩子的这些他的身体上的需要啊，他的学习上的这些需要。但是在当中不是带着一个埋怨，而是从当中，其实在分享当中的时候，其实在跟人家分享说，看他虽然今天是这样子，可是从过去他出生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来看，其实神已经有很大的恩典在他生命当中，也因着这样子，我也相信神会继续不断的在他生命当中来成就大事，也相信他以后一定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哦。其实当我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去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他不仅是帮助我自己去坚信神的恩典，其实也是在激励还有帮助周围的人哦。可能一些人他们也是面对一些的困难，当他们听到这样子的分享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说是啊，是有困难，但是是会过去的，而且也相信当持守紧紧抓住神的时候，一定是可以经历到生命的突破，也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在当中哦。所以这是保罗他所看到的，神的恩典是持久的。那第三呢，我们看到保罗他看到神是一位应允怜悯的神哦，在第六到第十节。那第六到第十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到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淹了面我就惊慌。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呢？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所以大卫他在这里他是承认，他承认他曾自以为稳固哦，他曾经自以为稳固，但是在神淹面的时候他却感到恐惧哦。所以他坦言他自己在平顺的时候曾经以为他永远是不会动摇哦。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很平顺的时候，很平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对神的信心是很大的，我是可以持守的。但是在这里大卫却说，但当神淹面的时候，他却立即陷入到一个惊慌，就是好像感觉神没有在看他的时候，当他陷入到一个可能一个困境啊，二者的陷阱当中的时候，其实他就马上感受到哦，原来并不是他所想象的这样子，他能够这么的持守哦，所以他心里面是有这些的挣扎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经历，他反映了，其实反映了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真理，就是人在顺境当中是很容易产生自满还有安全感的，忘记了，有时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忘记了依赖神，然后就靠自己，就忘记把神放在一边。然而当困境来临的时候，其实才意识到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所以大卫他在这里就向神呼求，他清楚的知道只有神的恩典和怜悯才能够使他再次的稳固哦。所以他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所以大卫他明白 活着的价值其实在于能够称颂神，能够传扬神的作为哦。所以第七他说，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大卫他很清楚的知道，江山其实不是他打下来的，他所拥有的那些的土地啊，他所征战得胜的啊，其实都不是他打下来的，是神的恩典让他的国位能够稳固。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你可能在想象说，我没有像大卫那样的高位啊，但是我们的工作职位生活其实我们都离不开神的恩典。那无论是在事业的高峰，还是在可能有些人在一个退休很安逸的一个阶段哦，但是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其实我们都可能会流离失所，我们可能都会一无所有哦。所以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的生活就好像在高山和谷地之间行走哦。那在高山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远方，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的成就，我们可以感受到满足。但是我们有时候当我们很满足了之后，我们就往往容易忘记我们脚下的危险哦。就是在谷地里面，可能就我们不小心跌入在这个谷地里面，所以我们可能感在谷地里面呢，我们就会感到阴暗，我们会感到压抑。但正是在这里，其实看过去好像是一个很糟糕的情况，但也只有处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觉我们会更加迫切的来呼求神，依靠他的带领还有保护哦。所以高山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心中充满感恩，而在谷地的这个经历其实让我们谦卑哦，认识到神的怜悯还有恩典哦。所以大卫的经历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处在何种的境地呢，我们都是要来谦卑的来依靠神，认清我们的一切成就其实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立刻的去转向神，向他呼求，寻求他的帮助。所以我们当像大卫一样，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当中，每天谦卑的向神来祷告，承认自己的不足，求神的引导还有帮助哦。那此外当然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这些恩典啊拯救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很主动跟人家分享，就好像我常常有时候就会跟我的女儿分享，哎，过去神怎样子的带领我，从当中分享当中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因为他们可能还小，他们没有什么这样的一个经历到神的恩典，他们看不到，因为生活可能也是很安逸，但是当透过这样子的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看到哦，原来神是怎么的来就是帮助妈妈，那可能神也会怎样子的，以后当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神也同样是会来帮助他。所以我对我的小女儿跟就常常对我的两个女儿说起小的时候，我小女儿她的生命是怎样子被神拯救啊，所以他们两个印象都会跟我说，是的，以前神他是救他怎么救妹妹啊，然后他去医治妹妹啊，然后这些等等的，所以他们心里面都知道，都也知道神的那个作为在当中哦。所以我们其实在帮助，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是在帮助他们认识到神的伟大还有神的慈爱哦。所以我们不要停止去分享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哦。那第四呢，我们看到神他不只是应允怜悯的神，大卫也看到他是那位转悲为喜的神，在11到12节，那11到12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神将大卫的悲伤转为喜乐，大卫逃亡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到处就唱那些流离歌，所以我们在诗篇当中很看到他写了蛮多的诗篇，就是关乎到他在可能是躲避扫罗的时候啊，躲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这些的流离歌，也看到他当中其实经历很多痛苦的经历哦。可是之后看，我们也看到他是怎么走出来的。那后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天天都在唱感恩的歌，流感恩的泪，甚至可以看到他把这些悲哀哭能够变为跳舞哦。所以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会哀哭呢？有难处的时候， 我们有疾病的时候，我们有逼迫的时候，我们有患难的时候，我们有贫穷的时候，其实这些都会让我们哀哭。但是我们怎么从哀哭变为跳舞？怎么从麻衣脱去披上喜乐的衣呢？其实这全部都是神的作为，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怎么的努力、然后我们可以变成喜乐，其实都是神哦。那为什么歌颂神并不祝神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哦。所以大卫他决定要永远的来称谢神，表达感恩之情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一生他就是这样子的活着，大卫就是这样子的去认识神的恩典。就算他再苦，他真的生命当中经历到非常低的一个境况，他都是看到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大卫经历许多的艰难时刻，他的生命充满逃亡、战斗还有背叛，但是神始终在他的身边，最终将他的哀哭变为跳舞。所以他感恩神的拯救恩典，并且他决定要永远的来称谢神，表达对神的感恩之情哦。所以在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都有经历过神的恩典，也相信是无数的神的恩典哦。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持久的来感恩跟赞美呢？可能经历了一件事情之后，我们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神，但是过了慢慢一段时间之后，然后生活平稳了，好像感觉没什么大事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继续来感谢神吗？那我们是否愿意让看到、跟人家分享，然后让别人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呢？还是我们 很难跟别人分享，因为好像感觉神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在我身上、其实不是没有做什么事情，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我们讲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其实在帮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所以大卫的经历在提醒我们，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困境，神都能将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他能够将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们披上喜乐的衣裳。我们应该持久的来感恩，来赞美我们的神，向神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恩之情哦。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篇的诗篇哦，其实诗篇三十篇它在提醒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就是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应当要依靠神，我们要呼求神，我们要来感谢神。那神的恩典还有他的救赎，将我们的悲伤转为喜乐，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永远的来称谢还有赞美我们的神哦。那基督徒今天、我们都相信神的饶恕跟医治是已经来临哦，就是我们知道说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世上，他、来传讲这个救赎的福音，并且他亲自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洗净世人一切的罪。他也不是这样子死了就算了，他三天之后复活，叫所有因信称义的人能够得救，能够得着永生的盼望哦，等候主的再来。因此当我们在唱在诵读这个、这篇诗篇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在提醒我们神的饶恕跟医治其实是持续的，正如大卫他所称颂的是一生之久，而且在提醒我们这世上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也需要拯救，他们也需要被医治哦，不但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灵上的，不但是我们个人的，也其实也是关乎整个教会的哦。所以我们要当我们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不只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也是在鼓励我们，真的我们要看到周遭人的需要，让神的救赎恩典不只是临到我们的身上，也临到我们周遭的人哦。所以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今天诗篇三十篇，在这个诗篇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一首得救的乐歌、特别是在大卫在诉说他的生命的一些经历的时候， 从整段经文当中，我想有几个情节或者几个情景，这个情节跟情景你会看到，其实在描述很多人生都会可能面对的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当中特别提到一个概念，或者说当你看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一幅画面，这个画面是什么呢？是下到坑里，就是从第三节讲到有下到坑里，然后在第九节也说到下到坑中，坑 a pit 就是你会看到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低谷，一个人生的弱最低最弱的一个地方，那从坑中怎么样被拯救出来 ？OK， 这个是一个画面可以想象的。那另外一个画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当中就说到阴间，灵魂怎么样从阴间被救上来？就是从阴间被救上来，就是从一个死亡的境界，或者从一个人生的一种的绝境、绝路的当中，怎么样子被救上来 ？OK， 这是另外一幅图画可以想象的。然后当中另外一个更多的一个情感上的看得到的，就是从一个悲哀怎么样变成喜乐，好，怎么样从哭泣怎么样变成欢呼的这样的一个情节。所以这三种的描述也可以说是一种的现象，深坑、低谷，甚至到死亡，然后起来成为被提拔起来，成为得了救赎，成为得到喜乐。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你就会看到这是人生的一种写照。人生离不开就是先有下坑的经历，好，才有从坑中起来的一个体验，然后先有这种好像面对绝路了啊，没有路了，然后就看到哎，怎么又有出路了，绝处怎么样逢生，然后还有就是怎么样从一个极度的难过忧伤没有办法了，然后后来看到哇，有亮光，有出路。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的描述，如果要把这样的一个人生画就用一条线把它画出来的话，你会发现人生的这条线总是这样子的，总是有起有落，有起有落，就是这个是人生的一种的应该说很正常，或者是经常都会出现的。如果要你画你的人生图，当然少数人会画一条直线，应该很少人是一条直线，总是人生有很多你从心情的角度，你从经历的角度，你从经济的角度，你从健康的角度，好像总是可以画出一条线，是有区有高有低，有高有低的。那从这个有高有低的人生的路线当中，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这幅画我刚刚描述的这几幅画是从大卫在这个诗篇当中所表达的，你可以想象，你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当我们是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坐在现场，无论你是坐在家里你在现场或者在线上，当我们回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你可以想想你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境界。那你觉得你现在境界是在一个低谷，但是你知道低谷的人生很长，也就是要我们去经历欢呼的未来。当我们通常都很喜欢听到一个人当听到人做见证，当你听到人做见证的时候，如果这个见证是告诉你哦，我出生在一个蛮富裕的一个家庭，然后我从小就我的父母真的也给了我一个金碗跟一个金汤匙，还有金筷子，我就是这样子含着金汤匙出生，然后我就一生过着一个平顺的一个生活，直到我今天已经是60岁，但是我还是平顺。 这样子的时候，你听起来好像感觉没有什么味道，就是他还没有讲出他的人生到底在经历什么东西。可是今天你会看到一个见证之所以精彩，因为你发现到原来他的人生经历打击，经历困难，经历忧伤，经历悲痛，经历低谷，低到一个点已经不能再低的，然后在一个最绝望的一个情况当中，一个光出现了，原来有一个基督徒出现了，或者福音临到了，或者是你抓住了某一个真理了，然后从当中你抓住了主，抓住了神，然后他就一路把你从深坑之中怎么样拔上来，怎么样提拔起来，怎么样救赎出来。你发现人生的精彩很常是这样子，但是我想没有人会说，对啊，我也想要有一个精彩的见证，所以神啊，你继续打击我吧，继续让我下得更低吧。我想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祈求啊，每个人都很想说够了，够了，我要起来，我要起来。是，如果你说，哎，我已经不错啊，我已经很好，很好还可以再好，因为今天我们所谓的很好，是因为我们是相比之下，哇，周围的人都很辛苦，哎，我看起来应该还很不错了。但是你没有想到，荣耀的主要让我们经历的荣耀可以是没有毫无止境的，所以我们继续可以上升的。所以我想，我们也真的是求神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无论今天处在怎样的一个状态，而我们会看到的一个方向是我们要提升，我们要提升，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提升。当你说我的生命已经不错，但是在不错的当中，我们还要更好，要成为有影响力，成为能够帮助别人，可以是见证神的荣耀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无论我们处在人生的什么阶段，当一个人愿意回头抓住真理，我们就开始向上来提升，要成为一个荣耀的生命。